有吗？好，那如果其他同学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呢，就是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啊。接下来的小夜曲呢，是我相信大家你们可能比我都熟的了，就是 The Student Prince，就是学生王子，学生王子电影插曲。他不是，他是在1954年。荣伯格作曲的这一首，《学生王子》，它是一首音乐剧，本身是1924年创作的一部德国风格的这种音乐剧，就是首演在24年。那么它在百老汇上演了600多场，百老汇上演了600多场，它号称20年代最受欢迎、上演最久的音乐剧。所以他的这一部音乐剧，这个作曲家就是荣伯格，他和剧作家，还有导演哈夫曼，剧作家叫德奈里，和这个导演哈夫曼，他们共同创作了这一部的情歌，音乐剧。那么虽然说他的风格是属于欧洲的这种浪漫性的情调呢，但是因为他的速度快，就是他整个的这个场面呢是很快速的改变呀。而且它又简洁，它整个的结构就非常简单，那么就是在表现上就能够很自在的，就跟目前当今我们看到的美国的很多的这些音乐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形式，都是很能够呼应的，所以它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这一个在1954年的时候呢，又被拍成了电影。我们记得这个电影应该是上次我们介绍的马里奥兰萨，应该是他主演的。上次我们讲的是马里奥兰萨，也主演的什么《Great 卡鲁索》伟大的卡鲁索，那同时他也演了这个《学生王子》，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是电影《学生王子》的插曲，他实际上他是音乐剧《学生王子》里面的啊，那么在这个剧里面呢，这个王子呢是一个男高音。他的角色叫卡尔弗兰茨，所以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个版本是 Richard 陶伯，陶伯他演唱的，好，来我们听一下，哇，这个歌，因为你们一定比我熟，你们一定比我都熟得多哈，呀，好好听，而且在演唱的上面，他的歌词写得很优美啊，就是比如天上的月光啊，好像那个银树上的花儿一样的交相辉映啊，什么静悄悄的，只有小鸟在歌唱，他很有诗意了。四周啊，好像进入了梦乡，我的心呢，也在不断的在跳动的啊，就是这种很兴奋的学生王子嘛，他也是年轻的心啊，在这个跳动，所以他写这首歌唱的也非常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有激情，而且他在演唱，就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位陶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当然他没有唱他的原 key，这首歌的原 key 应该是 F 调的，他降低了一个大二度，他用的是 E flat key 的，那么他唱到高音的部分，就是在第一部分比较高潮的那个高音，他在重复的第二次的高音的时候，他用的是 pianissimo 的这个声音控制的唱的非常好啊，很难唱。对于男高音来讲，在 G 啊、A flat 这些音高上，他们用 falsetto 就是用的弱的声音唱，很不简单，非常好。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又用了那个很强的结束的在 B flat。上面也是唱的相当饱满，很丰富。当然了，如果它原 key 来讲，最后的一个音是 high C 啊，很多男高音都喜欢征服这个歌的 high C。我就教过好几个学生，他们都要唱这个歌的 high C 啊，不容易，不不，就是在唱起来 technique 要求的比较高。所以这一首小夜曲，我们听起来好像就感觉到是那种富有年轻的生命力很强的这种性格哈。OK，好，那下面的一个版本我们再来听。OK，Mario Lanza 是他主演的这个电影，我们来听他唱吧，Mario Lanza。
老师，男主角是 Emma Podden，不是 Mario Lanza。他代
不是，因为
Mario Lanza 代唱。
代唱。
女主角是 Anne Bly，我看过的这个电影。
所以我就说了，你们比我了解的多，我就知道马廖兰草，我也不是他主演的，因为是他唱，
他代唱，他代唱，
对对对对。
这个男生比 Mario Lanza 英俊吗？所以我在想，诶，是 Mario Lanza 吗？看了很久。哈，叫什么名字？很英俊啊。
Edmund Cotton。
OK。
很英俊。
对。
他演技不太好。
OK。
女主角很有名的 Anne Bly。
OK。Thank you。
50年代很有名的演歌舞剧的，
那个时候我知道你对那个年代的这些应该是了解的很多。那个50年代我还没出生呢，那抱歉啊。
1958年我在那个Pavilion 戏院看的。
啊。
Pavilion 戏院在哪里？
现在的Spencer Center 的旧址。
拆掉了嘛，对吗？
到处的二轮演戏院的也现在拆除了了。
哦哦哦。
他们演 Hollywood 第二轮的音乐片。
哦、
oh.。以前南中星期三11点半放学，我们都是看1点的戏，所以我常常去那边看的，演很多音乐音乐片的那个时候。
去拍拖吗？
是跟同学去看的，因为星期三南洋女中星期三是11点半放学，我们就早早换了校服就去看一点场。真的，那时候我们就去看这个学生王子，就是 Edmund Cotton 很英俊呐、啊、，Anne Bly 也演得很好，就是这样，印象很深刻。Marilyn Lancer 的声音带点鼻音，就是这样的。对不起，我插嘴太多了。
没关系，欢迎说哈。你不说这个女主角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Anne Bly。
哦、OK。
Anne Bly。Anne。
哦，但是他这个演唱的时候，他也是唱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很我们目前听到的两个版本啊，他们唱的都不是原调的 F 调，他们都把它降低了。但是他唱的这个版本，他的声音也非常非常的柔和，很 romantic， 而且他的声音的音色也是很丰富，这样子啊，听起来效果还是相当好啊，还是很。
不过最出名还是 Marilyn Lancer， Marilyn Lancer， 他带点鼻音啊，我感觉。
唱的就应该是他唱的了
对，这个版本是他唱的。
嗯嗯 ，OK。那我们接下来要欣赏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一个叫什么 Jerry Hartley 吧 ，Jerry Hartley 下一个版本。OK， 这位 Jerry Hartley 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啊，他当然他也是去世了，也是挺可惜的。他是1952年到1907年的这样的，他是属于 operatic 的 tenor 啊，歌剧男高音啊，也是唱的应该是相当棒的，所以我们来听一下他唱这首。这位男高音唱的更上一层楼啊，非常非常好。他基本上那种金属的声音全都出来了。这个完全是真的是 operatic 这种歌剧的这种声音出来了，非常非常好听。那 OK， 大家还有什么评论的吗？这个，那我发现我们刚刚听的这三个版本的，这三个版本啊，他们男高音全部都没有，他们都是在 E flat 跟 E 的 key 上再来唱，所以可见得如果他们唱原 key 是相当相当困难。相当相当高的，而且刚才这一位男高音唱的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啊，哇，这个整个的技术各个方面都非常到位，表现的也很好。OK， 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赶紧抓紧时间介绍的就是Gaetano Braga 的天使小夜曲，这个 Braga 呢，他是1829年到1907年的意大利人，他是一个大提琴家，同时他也是作曲家啊，也他自己写了很多的这些作品，包括他的小提琴的作品很多，然后他包括一些 concerto 也包括四五重奏啊，包括不是可对，包括 cello 和piano 的这种钢琴跟大提琴的这些作品。那么这个 Angel Serenade 的话，天使小夜曲呢，它是一首声乐曲和小提琴曲啊，主要是以声乐曲为主。后来它由声乐曲把它改编成了弦乐以及那个提琴的solo， 提琴、大提琴跟小提琴都有。那么 OK， 这一首因为我找不到带歌词的，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带歌词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谱子呢，大家就是去听一下它的旋律，旋律非常非常的优美，它是属于一首轻音乐型的，就轻音乐的这种类型的小夜曲，轻音乐啊。那么它的曲式也是从大调，然后转到了小调，又回到了大调啊，所以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一首《天使小夜曲》，布拉嘎作曲的，意大利的作曲家，这是美国的 Barry Tone 唱的，也是表现的很好。OK， 那我们看看下一个版本。OK， 好，听下面这个，
那个 Jan Pierce，
对。Pierce， 我刚刚听了之前前面一个版本是大提琴跟那个声乐还有钢琴的这个合作，那么接下来刚刚听的这个版本又是小提琴的这个跟声乐的合作起来，跟刚刚 cello 的又是不太一样的啊，听起来整个的声音的效果，整个它处理的整个的歌唱的状态，就整个它的音乐都有区别的了，听起来。那我们现在再听下面一位，下面刚才听的这一位是美国的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啊，刚才我们听的这个这样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版本。Loma， 对 ，Loma Kelly。哎，这边演唱的叫 Loma Kelly， 他是生于那个英国吧，英格兰的。他后来他是在美国，他在纽约，他是属于纽约市的这种名媛了。他以苏富比拍卖行的这种拍卖技巧而有名，所以他也是改行了，就是也属于名媛啊，名流的这一类的。所以他是属于美国最早的女性艺术品拍卖行的这种做拍卖行的一个第一个人啊，最早的。因为他演唱的也是相当好的这个版本啊。OK，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意思了，现在十点钟，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个要听的，我看一下哈。接下来呢，就是我看啊，等一下，John McMark。一个男高音，另外，那个没有写东西的二十的那个应该是一个弦乐的一个演奏的啊。